请大家合掌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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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先翻到317页，第四行最后一个字，尔时心开，乃见东方不动佛国为法王子，是十方佛身心发光，洞彻无碍。佛问圆通，我已观察锋利无一，悟菩提心，入三摩地，和十方佛传一妙心，思维第一。尔时心开，心光就显现了，有了一声声心，不局限于在四大色身里面。我们现在的心就是在四大色身里面不自在，烦恼很多，所以看不见未来，也看不见过去。我们的心跑到过去未来，是因为心里面跟别人之间的猜忌跟恩怨，所以就更看不到过去跟未来。你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心哦，所有的六道众生都有心，小狗小猫都有心，有心就有心的作用，有心的众生他就有他的能力。所以为什么佛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呢？因为这个心，每个人的心原来都是智慧，现在每个人还有心，但是每一个人心不一样。所以在经里面就说到啊，须菩提在托钵的时候，须菩提是金刚经的当机众，他托钵的时候他都要观察一下他去讨饭的那个对象，他是愿意布施他还是不愿意布施。如果他愿意布施，须菩提才跟他讨饭，因为须菩提是大神通嘛。须菩提入空，空性第一。如果他有神通，他知道对方的心是小气的，是兼贪的，嗔性很重，贪性很重，他不愿意布施，须菩提不会跟他开口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讲呢？须菩提他说，他回忆起他以前掉在地狱的时候受到多么大的痛苦。为什么会掉在地狱？掉在地狱无非就是别人跟他之间有恩怨，或是他想度众生的时候众生不愿意被度，众生起了嗔恨心，起了嗔恨心，这个账算谁的？你度人的人也有一部分呢，也有责任呢，你会被他牵下去啊。为什么佛说嗔愧？什么叫做愧呢？嗔愧是两个土下面一个心，愧，愧。佛说什么叫做愧？愧就是第一个他能夺你的生命，他可以把你的生命给夺了。第一个愧的意思就是这个愧。第二个呢， 这个愧呢，他跟你纠缠不清，他会鞭打你。什么叫鞭打？在佛经上所说的鞭打，就跟你纠缠不清，你想教他他不听，他回头来毁谤你，毁谤你而且给你造谣生事，就是鞭打你，他回头来就是鞭打你。所以愧就是有两种，他可以夺你的性命，让你没有办法向上修行，他造你的谣。第二个呢，他鞭打你，他在后面用他的嘴巴来给你说东说西，就叫做愧。所以须菩提在行托钵的时候，他就要看看对方的心是什么心。所以为什么声闻不愿意度众生呢？声闻他也有神通，声闻他有神通，他度众生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个众生很难度的，多少义劫都不行善，很难度，所以他也不愿意度众生。因为众生难度，回头来众生就是毁谤你，众生就是找你的麻烦。所以须菩提他就看这个众生善根强，为了他增长他的善根，须菩提他就跟他托钵。我们也是一样，虽然我们没有神通，但是我们在经典上面过去圣人的经验也告诉我们，你看这个众生能度的你就教，不能度的你就先放着，你随他去，当他造业造够了。所以我常说，人在福里面的时候不知道福。我常常看见很多人在福里面，他没有珍惜福，佛的加持让他获得了他想得到的利益，他获得了，他获得了他想得到利益之后，他没有感恩，他反而不精进，他反而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，结果在外面东混西混，东搞西搞，搞得什么病都来了，钱也没了，回头来他才知道他做错了。我说佛让你赚，你求佛嘛，你求佛，你发的愿，你希望有个好环境，没有财务的干扰，能够听经闻法，佛满了你的愿，让你省吃俭用，你可以听经闻法，结果你怎么做呢？你去吃喝玩乐，把钱用完了，又得了重病，你这时候你才想到佛，当初我怎么跟你讲的你都没有放在心上。他说哎呀，求佛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说是你自己的，你要明白啊，你自己八字上面的业种这么多都没有除掉，就是听经闻法才能够除掉我们八字上的业种。你现在现出来是你自己原来的面目嘛，本来的业种嘛。所以我们人在福里面，就要珍惜我们所得来不易的佛，得来不易的福。但是说的人一直说，但是听的人没有听懂。为钱追逐，为钱奔波。所以须菩提他就是说，回想起来掉到地狱里面是多么的痛苦，所以呢他托钵的时候他都要注意这个众生他的心是在什么方向，贪嗔心过重的他就不跟他托钵了，免得自己惹来的羞辱。那么我们今天讲这一段呢，说这个我已观察风力无一，风是没有色没有形，你看不见它是什么体，所以顺若多神， 顺若多神就是风神，我们在经里面阿难发愿文上面说了，风顺若多，顺若多就是风神，风神他没有这个体，他很苦，所以风有风神，他就求佛啊，佛就让他在如来光中暂得现身，在如来的光里面可以示现他的色身。那琉璃光法王子他观风力是无一的，就是说我们的妄心是无一的，我刚刚说了每个人都有心，所以我们在与人与人相处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小心，人与人相处你不注意到你就找来了冤家，找来了冤家也不知道哪一生你就要受这个报，很麻烦的，受报的时候都不知道是哪一生结的怨。所以成佛就是你世间上没有一个冤家，而且你舍把你所拥有的一切，所挣得的一切，你所有的一切，众生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，你满他的愿。那么妄心，妄心就是风，境界风，妄心，心是妄的，妄就是有自己的私心在，就叫妄心。这么妄心是没有一的，妄心在我们的佛性上面是不允许有的，所以我们心上有妄心，你要成佛，你这个妄心通通要消干净、清干净。有妄心就是生死轮回。所以境界风来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是境界风，不要不知道这是境界风，不知道境界风你就有了自信了，那处理事情来就不圆融了。所以他观察自己的境界风，境界风的这个力是没有依止的，如来藏上也不允许，佛性上不允许，所以就悟到了菩提心。悟到菩提心就是觉，清净的觉心，入三摩地定中，三摩地就是正定，在正定里面，正定就是善定，一切都是善，一切都是舍，定就是心不动，这时候才能够上就契合十方佛，与诸佛的心是一个，诸佛的心都是妙心，妙心都是说白话一点都是善心，都是没有自私的心，就是妙心，上合十方佛，那么下呢就要度众生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心也是要跟佛的心是一个，跟佛的心相合，你看你跟佛的心有多少相合。这是上堂课没讲完的，我们今天讲下一位菩萨虚空藏菩萨，我看318页第一行最后一个字，虚空藏菩萨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与如来定光佛所得无边身，尔时手执四大宝珠，照明十方，围成佛刹，化成虚空，又于自心现大圆镜，内放十种微妙宝光，流贯十方，尽虚空际，诸闯王刹来入境内，诸闯王刹来入境内，摄入我身，身同虚空，不相妨碍，身能散入微尘果度，广作佛事，得大随顺， 此大神力，有我地观四大无一，妄想生灭，虚空无耳，佛国本同，于同发明，得无生忍。佛问圆通，我已观察虚空无边，入三摩地，妙力圆明，思维第一。虚空藏菩萨，我们看他的名字，我们就知道他与哪一门法他证入到菩萨位。那虚空藏菩萨与虚空，与虚空的性，虚空是不动的，虚空是清净的，那么虚空藏当然就是如来藏嘛，入如来藏。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，身口意三业清净。他说，我与如来定光佛所得无边身。我与如来就是虚空藏菩萨与释迦牟尼佛同时都在燃灯佛，定光佛就是 燃灯佛，燃灯佛所。那么在燃灯佛所坐下，虚空藏菩萨就证得了无边身。你看，你假如是同修道友啊，你都会在一起的，都碰到一起的，很容易就碰到一起了。如果不是同修道友，就不会走到同一条路上。所以我们从经上已经看到了，二十五位圣人呢，他都跟佛有因缘，都跟释迦牟尼佛有因缘，都同时都跟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都是同时在修行的。那么说，我们说经上说，那么世尊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很久，行菩萨道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，行菩萨道是第三大欧僧祇劫，也就是说从八地到成佛这一段是第三大欧僧祇劫，很长很长都在行菩萨道。那么世尊是从古释迦牟尼佛开始修正，开始修正开始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世尊他是由古释迦佛那里接受佛法，行菩萨道起，到施弃佛，施就是户口的户上面去掉那一点，弃就是放弃的弃，失弃佛。所以这一段时间叫做第一大欧僧祇劫。所以第一大欧僧祇劫一共有75000尊佛，第一大欧僧祇劫。那么再从失弃佛行菩萨道，一直到燃灯佛，这是第二大欧僧祇劫。这个中间有76000佛，再从燃灯佛，那么再行菩萨道，一直到毗婆尸佛，毗就是一个田下面一个比较的比，婆就是这个上面一个水波的波，下面一个女，毗婆尸佛，尸就是户口的户上面那一点去掉。这是第三大欧僧祇劫，一共有77000尊佛。那么世尊一一恭敬供养，尊重诸佛，那么诸佛转法轮，护持佛教，通通都蒙到诸佛的受记。所以受记不是受记一次，受记要一次一次的受记，要经过佛的印证，说好，你现在到了 这个成了某某佛了，或者好你到了出国了，都要经过佛的受记。所以呢，世尊三大尊奇劫都是由诸佛受记，将来成释迦牟尼如来。那么再从毗婆尸佛再到迦摄佛，又经过了无量劫，要修这个把所有的善要修到如金刚般的不动善。我们的善都是不是纯善，不是那么纯，善里面都是有缺点，所以要把善修到的一点缺点都没有。那么后来又遇到迦摄佛，就受记世尊为一生补处，就称为护明菩萨。护就是护法的护，明是明白的明。那么世尊在因地的时候还是菩萨吗？那么就到斗率天，就叫做都使多天。都就是一个左边是一个老者的者，右边是一个剑，看东西的那个剑，史是历史的史，都使多天也就是都率天。所以成佛之前都是由斗率天下降到人间的，任何一尊佛都是从斗率天到人间。所以到贤劫的时候，贤劫住劫，因为时间可以分成成住坏空，成劫就是世间这个星球已经有了各种条件都适合众生生存了，那是成劫。那住劫就是最兴盛的时候，在住劫贤劫的住劫第九小劫简劫的时候，就是人寿百岁，就从都使多天就降生到中印度，示现在中印度净饭王的王宫，那么示现八相成道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七修福慧，三起欧生起节的起，不是七天的七，三起三就是左边是一个表示的是，右边是一个某某人士的那个是，下面一点三大欧生起节的起，所以修福慧，所以时间是非常长的。所以这里说我今与如来于定光佛所，就是说虚空藏菩萨与世尊因地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同时都是在燃灯佛所坐下，得无边身。无边身就是无边心，你心大身才大嘛。你看我们在欲界六一天上的天人身高就很大了，因为六一天是达到了那个程度，六一天它还有淫欲啊，淫欲它已经很淡的，非常淡的，看一下就是淫欲了，笑一下也是淫欲了，所以六一天它的身高就很大了。六一天的天人的心量也比我们人的心量要宽的。那么菩萨得了无边身，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虚空是无边的，那么这个菩萨他的心是无边的，所以心大身大，身大是示现的，为了要度众生示现的。尔时手执四大宝珠，照明十方。手是指的身上的一部分，所以他示现，他要示现度众生的时候，他用什么度众生呢？四大宝珠。以四大宝珠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 来度众生，照明十方，所以他的慧是圆满十方。唯成佛刹，唯成佛刹的众生，他的慧照明所有的众生，化成虚空。那么因为菩萨的心大，那么菩萨的慧加持众生，那么菩萨是行平等性的，化成虚空。那么他在教化众生的时候，也希望众生的心是平等心。我刚刚说的，每个人都有心，每一个人的心都有很大的作用。我们要把这个心用在善的上面，要不用在善的上面，用在我执我见上面，你都要受报的，因为都要除掉。我们现在讲讲看，什么叫慈悲喜舍？慈悲喜舍就以佛所说的来说，什么叫做慈悲喜舍？那么因为迦叶菩萨就曾经问过佛，迦叶菩萨问过佛，问说这个菩萨的慈是不是叫做大慈？佛就说了，菩萨的慈就是叫做慈，不能叫做大慈。那么菩萨行六度，菩萨行十度，但是菩萨的慈他是慈，不是大慈。为什么呢？他还没有究竟。佛说了，就是在大般涅槃经梵恨品，就是中册710页，佛说了，因为大慈是很难成就的。为什么大慈是很难成就的呢？因为我们众生在过去无量劫中积集了很多的烦恼，烦恼就是怨恨，烦恼就是生死，烦恼就是不平，烦恼就是贪，烦恼就是嗔痴。未修善法，没有修善，所以烦恼纠缠在一起，所以不能于一日中调伏其心。你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就把你这个心调伏好。佛就举一个例说，譬如说豌豆吧，豌豆你把它弄得很干很干，这个豌豆里面的水分通通都失去这个水分了，所以豌豆就非常干，干得如石头一样。你要把这个豌豆，你要用刀子切，你都很难切，因为很干的。如果豌豆你不明白，我们就拿这个粪好了。你这个粪在外面晒，晒得很干很干的，你看这个粪是不是也是很难把它打散的？所以佛就说，我们的烦恼就是这样子，很坚固。你虽然你经常你要把你的心管好，但是你很难调伏。佛又举例说，你譬如家里面的狗是不怕人的，那它因为主人喂它嘛，它看人看多了嘛，主人对它很好，所以它不怕人的。那么有客人来了，它也摇着尾巴，它欢迎的。主人的朋友来，它也欢迎。但是呢，在山林里面的野兔，在山林里面的这一种鹿或者兔，它看见人它就跑了。或者小鸟一看见人就跑了，所以佛说了，嗔愧是很难去的，如守家狗；慈心容易失，如比野兔。你起的慈心刚刚要起来，就跑了，就没了。所以呢，心是难调的，所以就不叫大慈。那么就好像大火。你下面你看那石油公司嘛，石油公司常常都有一个柱子啊，柱子里面啊有什么这个煤气， 那么它上面都有个火嘛，你远远就可以看到那个火是不会灭的。所以佛就举例说，大火炬它的明呢可以很久的照的，但是呢闪电一闪就过了。那么嗔呢，我们的嗔呢就好像火炬一样不会散的，我们的慈呢就是如电明闪电一下就没了，所以心是难调伏了。到了什么程度才叫大慈呢？要菩萨住在初地的时候才刚刚到大慈，但是还没有坚固哦。大慈的程度是怎么样呢？就是最坏的最极恶的一禅体，一禅体是没有善根的，一天到晚喜欢抬杠的，你跟他说东他就给你抬杠，他找你麻烦的。佛说就是最极恶的一禅体啊，初住菩萨修大慈的时候，他对一禅体啊也不看他的过错，也不会声称，这时候才叫大慈。所以我们看自己到什么程度，你自己看你自己的心，那就到了什么程度。什么叫慈善？我们常常说慈善基金会，你这个心有没有慈善？佛说慈善的意思就是说，对于任何一个众生没有生嗔愧心，而愿意与彼乐，就叫做慈善。对于所有的众生起悲心，就叫圣人的种性，那么福报就无量。所以所谓的慈，所谓的悲，就是善，善究竟就是空，就是我常常这样说的，也是佛是这样说的。所以佛说，如果有人问你啊，什么是诸善的根本呢？你就说是慈。什么是善的根本？就是慈。慈是什么呢？慈又是什么呢？慈就是第一，慈就是一切为善；第二，慈就是菩提道；第三，慈就是佛性；第四，慈就是梵，就是清净，你的心色心都是清净的，没有污染。慈就如同父母对孩子一样，都是舍，没有抱怨的，甘心情愿为孩子牺牲生命也没关系，这是父母对孩子的。那么慈呢，他是没有任何血缘他也这么做，才叫做慈。那么父母对孩子是因为有血缘，所以对孩子是这一种尽心尽力的呵护，无微不至。那么慈是没有血缘你也能这么做，慈就是诸佛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慈就是大空。大空就是心里面如虚空一般，心里面是正道的，不是说的，这些都是要正道的。慈就是真理，慈就是常乐我净，慈是甘露，慈是菩萨所行的无上道，这都是慈。所以慈具足，善究竟，这才能成佛。慈具足，善究竟，慧圆满。就像佛讲过嘛，这些佛所说的佛经呢，每个众生都应该会说的。佛没有一尊佛不会说法的，每一尊佛都会说法。所以你看看你自己，你经上你懂了多少，你能不能够 把佛经上的真实意能够明白而能够讲出来，你可以看衡测量你自己，你到了什么程度，你离佛成佛还有多少时间，你自己可以算。至少佛所说的这些三藏十二部你都要会说。所以什么叫做修持呢？如果前面不懂，佛再跟我们说，虽然你在睡眠当中，而你没有睡眠，你在睡眠当中你所做的事情跟白天做的是一样的，你白天听经闻法，你在睡眠当中你还是听经闻法，你白天读经诵经，你在睡眠里面你还是诵经。我们要知道心是无形无体的啊，心是不需要休息的，所需要的休息是四大色身，这个物质的四大色身要休息，心不需要休息的。我们心没有停止运作啊，睡觉的时候心都在动，心是不需要休息的，它不是物质做的，它不需要休息。所以需要休息的就是我们这个物质的细胞做的这个身体才休息啊，它工就是身体，这个身体就像机器一样，机器运转，运转了八个小时或是运转了十二小时，你要给它休息，给它加点油啊，不然太热了。所以我们休息是因为我们这个细胞它要休息，心不需要休息。所以睡眠里面跟白天是一样，为什么能够一样呢？因为勤精进故，你才能够白天晚上才一样。如果不精进，白天所做的事情杂乱，晚上梦就不断，也是杂乱的。所以因为精进，在佛法上面精进，说日夜都是一样，这是佛啊，这是摩诃萨，这是我们的榜样。你说晚上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呢？四大色身睡觉了，那么你的心在干什么呢？你有没有想想你的心跑哪里去了？所以说勤精进，你才能够在定中嘛，定中所以日夜是一样的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虽常觉悟亦无觉悟，以无眠故。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觉悟，我们要觉悟，但是你每天都听经闻法，都照着佛的话去做，都在佛法里面，都是念佛，这个念佛是你的一根上面随时随地都在念佛，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用嘴巴念佛。嘴巴念佛他不知道念的是什么佛，嘴巴念佛不思维佛所做的一切，所以他不知道要怎么去做。那么你听经闻法，因为佛所教我们要怎么做，所以我们虽常觉悟亦无觉悟，因为你在，你都在佛法里面嘛，你也就没有什么觉悟不觉悟，你每天听经每天懂一点懂一点，都是在觉悟里面，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是觉悟。就我常常说你不会知道你考几分的嘛，你只要，你只要认真读书就好了嘛，考试出来你就知道了。我们学佛也是，你只要认真的照着佛的话去做就好了。所以你在觉悟里面你不知道觉悟，因为什么？没有昏沉，没有睡眠嘛，睡眠就是昏沉嘛，就是心昏沉嘛，你没有昏沉，你的心都不昏沉的。第三个，在睡眠中虽然诸天是守护你，以亦无护者，以你不行恶，你都不行恶，诸天守护你也等于不需要守护你们，你都没有行恶呢，没有行恶，八字上面都是善的种子，谁害你啊？没有人害你们，所以诸天守护着你，也就不需要他们守护，但是他们还是守护你。为什么？没有行恶。我们为什么 等到临时才抱佛脚，快要死的时候，这时候呢，赶快说你把你们家的佛像，或者我在道场去请一尊佛像，道场你有没有多余的佛像，我请回家。为什么临时去抱佛脚？来不及了，平常不去，平常不信佛吗？等到临时抱佛脚，临时抱佛脚来不及了。前几天整理所讲过的这些录音带，要把所有的这些，因为要上网嘛，所以要把这个做一个表，讲过了什么东西，老师讲过了什么东西，这要做个表，第几页第几页。打开经文一看，这好像印象很深，好像昨天才讲过的，一看2004、2005年讲的，但是印象很深，就好像昨天才讲过的。你说大般涅槃经的四依品啊，邪正品啊，这些好像都是昨天才讲过，一看都几年前的了。所以你每天都在经里面，你不觉得时间很长的，就好像就没多久的事。那你说我临时抱佛脚，还有七天我就死了，你能够把过去这么多年来的我们所讲的经讲的几乎讲了多久了？快20年了。能够在七天里面把过去所讲的经通通听完吗？没有，来不及了。但是靠平常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。所以你平常就不行恶，不行恶，这个护法神也轻松一点嘛。你平常行恶，临时抱佛脚怎么办呢？护法神他也不能够违背因缘呢，因果啊，他不能违背因果嘛。你曾经害了别人，现在人家要来找你算账了，护法神也不能说他是我的佛弟子，你不可以来找，也不行啊。你曾经对不起别人吗？所以人家要来欠，人家来找你的，找你算账呢。护法神只能说，你给他个机会吧，他现在改好了，给他个机会吧，你原谅他吧，啊，给他一次机会。你只能，护法神也只能这么说呢，是不是？我常常就这么说嘛。你说观世音菩萨，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，是不是？那么一个死的被杀的那个人就求观世音菩萨，我求观世音菩萨，你要做主啊，这个人害了我的命了，我是死不甘愿的。那么另外一个人呢，杀了这个人呢，他求观世音菩萨，我改了，我是不小心就把他杀了，求观世音菩萨叫他不要来找我吧，他不要来这个要我的命吧，求观世音菩萨我改了。你说菩萨怎么做？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做？这个杀人的被杀的都是求，都来求你，你怎么做啊？换成是你，你怎么做？所以观世音菩萨也只能给他们这两个人呢，在一个机会里面让他们同时又在一起了，在一起让他们都去听经文法，让他们解。观世音菩萨也不能说哦，好，这个被杀的可怜，这个杀人的可恶，他不能这么说啊。然后杀人的人又去哭哭啼啼的跪在观世音菩萨前面，观世音菩萨也不能说哎呀，他现在后悔了，哭哭啼啼的可怜，观世音菩萨也不能这么说嘛，是不是？菩萨也不能够违背因缘果报的啦。好吧，就把你们两个通通都生在一个家庭吧，生在一个家庭吵吵闹闹的，那么观世音菩萨就把这一好，你们吵吵闹闹，你们就都给你们都安排一个因缘，让你们听经闻法，看看佛经上佛怎么说，那么大家改嘛，这是菩萨能够做的事啊。那是都是要听佛的话嘛，都改的嘛。如果你是这个杀人的，他真正改了，他就要听佛的话，佛说的，你欠人家的你就欠人家要还嘛。那么被杀的那个人，他也听经闻法，他后来也转成人了，听经闻法。我被杀是因为我以前对不起他嘛，虽然被他杀了，还他了就算了嘛。所以大家就在佛法上面解这个冤。那你如果听经闻法不照着去做，你这个冤是解不了的。所以佛就举一个例子，佛说慈就是有无量门，有无量的门是我们要行慈的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众善奉行。那么慈 慈圆满究竟呢就叫大慈。那么大慈呢，佛就举的例，他有力，他什么力呢？你如果慈具备圆满究竟，他显出来是力。佛举的例子就是说，在那个时候啊，有一位叫做波斯匿王，波斯匿王是佛的护法，但是他有一个儿子叫阿舍四王。舍就是一个门，门子里面一个知乎也者的者，阿舍世，世就世间的世。阿舍世王是波斯匿王的儿子，他就交了一个朋友，是提婆达多，不善的，专门是给佛作对的。那么提婆达多呢，他就想把佛啊给杀了，他自己做佛。他就不明白，只要你会圆满究竟，你只要把自信通通消掉了，谁都可以做佛，并不是像我们世间上你下台我做国王，不是这样的，你达到那个成绩你就可以做佛。他就想把佛杀了，提婆达多就想把佛杀了，他自己做佛。那么他就把这个波斯匿王的儿子阿舍四就教坏了。怎么教坏呢？阿舍四呢就想把波斯匿王杀了，自己做王，做国王。哎，这两个人呢，目标各有各的企图，两个就一拍即合，都在恶的上面。所以提婆达多就教阿舍四王，好，来害如来，来害佛。那么佛这时候在王舍城带着佛的弟子次第乞食，阿舍四王呢就把这个风向给放出来，要想叫这个风向把佛踩死。所以呢，把风向放出来之后，风向就踩死了很多的众生。那么众生死了，踩死了，那么就由身上就有了个血腥味。血腥味，那个象闻到众生身上的血腥味，它就更疯狂。那这时候呢，这个风象又看见佛的佛不是佛的佛身上是紫金色嘛，紫金色，所以从佛的这个内衣服内里面穿的衣服的旁边，他看见佛的身上是紫金色。所以呢，众其他人也看见了佛的身上是紫金色，这时候是紫金色。这种情形是一种圣相，大家以前都没见过的。那么相啊，就以为佛身上也是血。那么佛的弟子里面未离欲者就是还有贪嗔痴，还是贪嗔怕死的，这时候通通都跑了，通通四散都跑了，只有阿难还在佛的身边。我就心里想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不会护着佛赶快走，还是你自己跑掉了？如果这时候是你的父亲，你会跑掉还是不会跑掉？或是他是你的母亲，你会不会跑掉？你不会跑掉了，你会保护他，保护你的父母，是不是保护你的儿女？所以这时候就阿难在。那么王舍城呢，所有的人民呢，通通都很痛苦，都说啊，佛今天死定了，死定了，怎么办？那么佛法就没有了，正法都没有了。这时候提婆达多很高兴呢，就说很好很好，哎，这个具坛沙门，他不叫佛啊，他因为佛他具坛是上面两个，这个左边是个目，两个目，这个目标的目，下面是一个这个淮河的淮，那么去掉两点啊，就是那个聚坛，坛是昙花的坛。他很高兴，他说聚坛沙门，嘿，今天呢，嘿，你可死定了，我太高兴了，将来我就做佛了。我设计的真的这样多好啊。所以佛这时候他说，他为了要降服这个风象，佛就入了持定。慈 定，所以佛就把他的手伸起来，这个五个手指头，那么五个手指头这时候就出了五只这个狮子，雄狮子。那么象一看到这个五只狮子冲着他来了，冲着象来了，象这时候呢心里就害怕，就大小便就失禁了，然后就匍匐在地下，就敬礼佛的足。佛说：善男子，我十手指十无狮子，我那个时候手上并没有狮子，但是我手上所现出来的有五只狮子，这是因为修慈善根力，慈善的根所显出来慈善的力，而让狮子调伏了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行善，善要存，那么他就有他的善的力量，就可以降服所有的恶。那么我们从这上面就知道，为什么有人遇到灾难的时候，他能够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而能离开灾难呢？而为什么有人灾难来了之后马上就掉在灾难里面呢？就看你行的善多不多。所以行善就有他的善的力量，就来保护你自己。所以我们回到经文，尔时手执四大宝珠，佛告诉我们要行慈悲喜舍，大慈大悲，大喜大舍。所以菩萨当然手执四大宝珠，就是慈悲喜舍吗？照明十方。那么慈悲喜舍所显出来的定力，它能够照明十方，唯成佛刹，化成虚空，那么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以平等心来对待所有的事物，这是这个慈悲喜舍以及四无量心。又以自心现大圆镜，内放十种微妙宝光，流贯十方，尽虚空界。又以自心，自心就是以自己的真心，又于自己的真心里面现大圆镜。大圆镜就是我们所说的八识转成大圆镜智，也就是说真心就如同镜子一样，镜子上面一尘不染，什么东西来镜子就会现什么东西。我们的心一尘不染，什么东西现你都知道，你都晓得，但是你心上不留这个东西，这个人说什么话其实不要说，菩萨都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都知道，但是菩萨不会把他说的话放在心上，不会把他所做过的事情或伤害菩萨放在心上，不会的。所以叫大圆镜智，如同大圆镜一般的智慧。内放十种微妙宝光，十种微妙宝光就是十度圆满。如果十度圆满你不知道是什么境界的话，告诉各位，十度圆满就是佛的十号，就是十度圆满的境界。要成佛并不是一般人说成佛就有佛的十号，而是佛的十号通通做到究竟的，十度做到究竟。那么佛的十号每一号里面通通做到圆满。所以为什么叫各位要背佛的十号呢？如来应供正遍知明恒祖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，你们要观想一下佛的十号是什么内容。世间解，什么叫做世间解呢？世间上一切的事情佛都知道，乌鸦为什么是黑的，白鹤为什么是白色的， 鸟为什么会飞，鱼为什么在水中，它的来龙去脉佛都知道，这个高山是什么时候成的，为什么这里成了一个高山，他都知道嘛，所以叫世间解。众生在世间，众生不知道世间上的事情呢？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明白啊，你星球怎么成的，是这都是世间上的事情，世间上的事情都是有为的事情，有为的事情都是因缘所成法，因缘所成法就是生灭法，有起有灭，这些事情佛都清楚，所以世间解啊，佛不在世间，但是世间量上的事情他都知道，无上士。那么要离开世间，超出世间，达到一个什么程度，这中间怎么样离开世间，要行什么法离开世间达到无上士，佛都知道啊，都教我们呢。调御丈夫就要像丈夫一样，调御谁啊，调御自己的心。我们不知道怎么调御自己的心，我们也不能够看到别人的心，我们连观察都没有，所以我们所行的就是我们的爱怎么做怎么做，说出去就是说出去的，你就不知道说出去有什么后果，你就不知道说出去的之后八识上面有什么业种，你都不知道，就是任意而做的。所以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天人的师，佛世尊，如来应供，应供应众生的根基，什么根基佛就教什么法，你哪里不懂佛，佛的加持，你那一点懂了，就像流水吧，小河里面流水，有很多的棍子，很多的叶子挡住了流水，所以流水就没有办法流得通畅。那么你读经读到哪一点，你读不通了，或者你以为你懂，其实你没懂，那么读不通了。那么佛的加持一定是你愿意接受佛的加持吗？你不愿意接受佛的加持，佛也没办法啊，佛要加持你没有着力点嘛，所以佛就让你这一点能够通，通了之后你下一步你就通了嘛，也就是说河水里面的棍子拿掉，棍子一拿掉，这叶子通通的流掉了嘛，这个河水就流的就快了。我们也是一样，你想在修行路上走得快，你要障碍少，你就一点一点看佛讲什么话，你去思维，你去思维之后你就体会了佛的话。我们现在所听经的是佛讲的，是你知道隔一阵你就忘记了，但是你体会之后你是不会忘的，你体会了之后呢，你是在体会的基础上你会向上更像一层正辩之正辩，辩是补辩，正就是善，所有的佛的心都是善，是纯善。明恒足，明恒足，足就是去行嘛，明恒，恒是去行嘛，去做，怎么样去做，怎么样去正正当当的去做，佛都知道要怎么去做。所以十种微妙宝光十度圆满究竟呢，你十号就具足了，十号具足了就是你就可以证到了佛性呢。我们现在只知道佛的十号就当做这个唱歌一样就把它练过去了，都没有放在心上，想想看十号里内涵是什么。十号的内涵就是佛性圆满，叫做内放十种微妙宝光，流贯十方。那么流贯就是加持所有的众生，十方众生尽虚空际，所有的众生菩萨都加持，诸闯王刹来入境内，摄入我身，身同虚空不相妨碍。诸闯王刹来入境内，因为菩萨的心跟那个大圆镜智一样嘛。那么所有的 这个有情无情众生来入境内，你看什么东西照到镜子上，镜子都不沾的，但是镜子还是干净的，它可以照。也就是菩萨为了度众生，菩萨的心是清净的，什么众生他就用什么方法让他开悟，让他能够去悟去证。所以每天很多众生来，但是菩萨没有认为这个众生是我所拥有的。好，我教了你，所以我所拥你就我就要要求你回报，没有的，就是只有施舍。所以来入境内，摄入我身，身就是心，那么身同虚空，就是菩萨的心就同虚空，不相妨碍。就是因以何身得度，菩萨就现何身，用什么方法能够让他进入佛门，用什么方法让他更上一层楼，那么菩萨都知道。就是摄入我心，我心同虚空，那么我教他，他不用来回报我，他也去度众生，他的心也是如虚空，叫不相妨碍。就是我说我们的见经是不相妨碍的吗？你看我跟我看你，你有见经，我有见经，小狗小猫有见经，大家的见经都互相没有说你看我的时候我眼睛就发个光，那么对付你，哎，你也发一个光，两个见经，两个人眼睛在中间砰出火了，就是卡通片里面常常有嘛。卡通片里面这个一个 push cat 跟一个小鸟啊，跟一个 bird 有没有？那么这个小鸟这个主人呢，女主人就偏心这个小鸟，这个小鸟有的时候就去捉弄这个小猫，那小猫嘛就一动嘛，它就一拨个指头它就去跑了，它要去追小鸟，每一次都主人都是看到这个 push cat 去要去伤害小鸟，主人没看到小鸟有的时候是来逗弄这个 push cat， 所以这个女主人常常拿着扫把就去追着这个 push cat 打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不相妨碍，就是你看我的时候你有你的见经，我有我的见经，但是我们两个见经不相妨碍，你没有妨碍我，我也没妨碍你，不像卡通片里面你眼睛冒火了我眼睛冒火了在中间砰爆炸了，没有嘛。所以叫做不相妨碍，我用这个比喻来你们就应该会去体会。那么那是指，这是指的是菩萨的心，那么就是众生不受教化的众生来给菩萨顶嘴。哎，我们想想看，我们有没有跟佛顶过嘴啊？我们有没有，我所说的跟佛顶嘴就是说经上面是这样说，然后你说为什么要这样说啊，为什么佛你要这样说，就是顶嘴，就是跟佛顶嘴。你看看你有没有顶嘴，你有没有认为说，哦，我不认为是这样子啊，你讲的不对，佛，这就是顶嘴。所以顶嘴就是有尖端，就是不知尊卑。所以叫做诸闯王刹来入境内，来入菩萨的心内，摄入我心，那么心同虚空，不相妨碍，身能散入围城果度，广行佛事得大随顺。身能散入，心能散入，就是心跟佛性合，心跟佛性是一个，真心与佛性合了，那么围城果度，广行佛事，那就是指一生生呢得大随顺，没有障碍，此大神力能够达到这一个的神力，由我地观是怎么证得的呢？因为菩萨地观四大是无一的，四大色身，我们的心呢，是不是依着四大色身呢？我们心是住在四大色身这个房子里面嘛？我们心有依止啊，我们心都要有所依靠啊，心都不放心，都是不放心的，什么事情都要有所依靠。那么四大色身是没办法给我们做依靠的，因为四大色身总有一天就灭亡了，四大色身没有了，物质这个东西死了，你的心要靠谁啊？你这时候心靠谁啊？所以我是说，我们把心专注在佛经上， 就是我们这四大色身没有了，我的心是在佛经上面，可以不可以？就不乱了嘛，心就不慌乱了。那平常如果不读经，东晃西晃的，这个老经东跑西跑的，一旦好了，突然死了，你现在指挥这四大说起来吧。哎，那天我做一个梦，讲给你们听啊，很累。那天下午很累，就在这里睡觉，在沙发上睡觉。在沙发上睡觉呢，这个头嘛，就是躺在沙发的靠背上，沙发的那个这个靠手的背。但是我要醒来了，就醒不来，就是起不来。我就知道我就起不来，我这个头啊，怎么样抬起来就是不没办法起身，没有办法。我试了无数次，就是手，我这个头就是要起来，起来我就可以起床了吗？你就是没办法。这时候真想别人这个推我一下，我就是起不来。弄了好久好久都起不来，我也忘记了求佛，忘了，你说吗？所以我告诉你们啊，你别认为你这个要求阿弥陀佛或者求佛啊很容易的，你到紧急关头你就忘了求佛了。然后我就听见老师说，老师在跟别人讲话，我听见老师跟别人讲话，老师就跟我说，你不会求佛吗？我就这时候心想，对啊，我怎么没有求本师释迦牟尼佛呢？我就这么想了一下，我的身上全部 relax 就起来了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一想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时候，我的身上的就好像从一个被绳子绑着的一个身体就突然通通散开了，非常的快。所以说我就想啊，你就是一天到晚在听经闻法，你在生死关头的时候你不一定会念佛，就会走错路了。我就心想，怎么没有想到求佛呢？怎么没有想到呢？怎么这个一点都没有想到，在那里搞了半天也起不来，这个头就是抬不起来，你像抬呀，这样他就是起不来。就是跟各位说，我们在紧要的关头的时候，你不一定会叫得出佛，你不一定会叫出来南无佛，你不一定叫得出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佛这个佛号一定要深入在自己的心中，否则我们死的时候就很容易走错路啊。你修学佛法修学了很久了，那么一刹那之间就会走错路。所以说四大无一，你这四大总是会灭亡的，四大总会败坏的，这时候你心要靠谁啊？你就像我刚刚说的，你假如说我那时候四大败坏了，我还要想来叫我的四大起来吧起来吧，你还在那搞啊，搞半天呢，你还不知道你的四大已经坏了死了，你还在叫你的四大起来。好啦，如果四大的叫了半天起不来了，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死了，你这时候会不会懊恼啊？会懊恼。一懊恼的时候是不是烦恼起了？烦恼起了就嗔恨起了，你这个手嘛也不听指挥，为什么叫你起来你不起来，头叫你起来你不起来，你会不会起嗔恨呢？一起嗔恨好了，你不要想去西方了，瘸子去不了了，连善处都去不了。这就是跟各位讲啊，我们学佛在没有到寿命终止的那一天，有很多境界来考你的，看你通关不能通关。所以现在就是练习，我的心是一直在佛经上面，妄想生灭，虚空无二，佛国本同，于同发明得无生人，四大无一。那么妄想也是生灭的，妄想是无一的，妄想到了阿赖耶上面，那么还要拿出去自己用呢？而虚空是无二，虚空是没有不同的，虚空就是虚空，每个人的虚空，外面你在虚空里面，虚空对每个人都一样，虚空没有分你家的虚空我家的虚空，你没有说这是我家的虚空你们不能用，虚空没有分的，虚空是一个。 所以我们心上的虚空也要一个，佛国本同，佛国就如同虚空一样是一个，于同发明得无生忍。所以所有的虚空也好，这个十方佛也好，所以说十方佛就是一佛，那么佛国是一，虚空是一，所以每个众生的真心是一个，这样子他就证到了无生法忍。无生法忍就是人空法空，就把自己的我执我见把它扶住了。佛问圆通，佛问怎么样证悟的呢？我与观察虚空无边，他就用妙观察来观察虚空是无止没有静止的，而入了三摩地，也就是我们的心是没有量的，而入了正定，妙力圆明，入了正定没有我，人法二空就是妙力，人法二空那就有力了嘛。人法二空虽然是空，它是善呢，并不是说人法二空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人法二空都是善的啊，就有了力，那么慧就圆明，这样子证到了这个无生法忍。因为虚空是无边的，虚空是没有形体没有相，虚空对每个人都一样，它没有差别，虚空没有障碍，虚空你没有办法分别。也就是说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性，性是体，心是用，也是应该是一致的，所以就入首楞严大定，入佛定，就叫做妙力圆明。所谓圆明就是说，那么菩萨因为证到了实地嘛，证到了实地也跟佛一样，一念起来的时候他能够普照所有的众生，叫做圆明。所以虚空藏菩萨是以修空观而得到的妙力圆明，所以他是以修空观为最低。所以修空观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修空观就是行善，都是在同一个方向，就叫做空观。空观不是什么都没有啊，空观也不是说好我不敢去看，我不敢去听，我不敢这样不敢那样。刚开始是要不要去听不善的话，不要去看色情的，刚开始是不要去，然后你慢慢呢就要练习，哎，我在人群里面是不是会被人群拉着走。比如说菩萨嘛，常常都是在百花丛里过，哎，百花丛，百花，你到的花园里面都是花，也就是说在人群里面过，一叶不沾身，一个叶子都不会沾身。也就是说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没有被一个众生把他的心牵着，没有，叫做百花丛里过，一叶不沾身，一个叶子都不会沾到身上。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在维摩基经上面，维摩藏士呢，这个声闻也是罗汉菩萨都到了维摩居士的藏室，他的房子很小啊，一藏室嘛，方藏室嘛，很小，但是呢都可以坐上去。这个就听这个老居士跟文殊菩萨在谈法，在谈法呢，这个声闻呢就坐在那个地方，菩萨也坐在那个地方，天女呢就听了这个菩萨讲法很欢喜，就天女就散花散到了罗汉身上，都沾上去了，沾到了花了，但是呢花掉在了菩萨身上没沾，这个就你们就应该合在一起了。为什么花掉在罗汉身上沾到了，掉在菩萨身上没有沾？什么原因呢？所以罗汉就在那里这个头啊在摸头啊在动来动去，因为花沾到他身上了，那菩萨坐那里都没沾嘛，什么原因呢？我刚刚讲了嘛，如果你平常就是声闻啊，他不敢看报纸，不敢 看电视，他要躲到深山里面去修行，他不敢接触人，因为他怕他的五根啊乱跑啊，所以他要躲起来啊。他在深山里面修行呢、啊，所以在深山里面没有人呢、啊。但是你一旦出来了有人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烦恼？会烦恼。那么菩萨一天呢、啊，在人群里面度众生，他练习，他在练习，不要被众生所度了，不要被众生所说的话，你就放在心上，他都不会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在人群里面度众生好呢，还是你要躲起来好啊？是不是在人群里面呢？你今天是躲得了今天这一生，这一生你躲得了，你来生也是这样，你来生也是这样，这样会不会成佛？不会成佛。所以你要在众生里面磨练嘛，你看你自己到什么程度嘛。因为众生他就是没分寸的嘛，没学佛的就是没有分寸的嘛，他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嘛，他都没有分寸的，他爱讲什么他讲什么啊，都是自私自利的话啊。所以你明白了众生就像小孩一样嘛。所以佛弟子都是很规矩的，要进入佛门之后就要讲规矩了，他就是规规矩矩的。所以小孩子要到学校去干什么？学规矩嘛。那么佛弟子都是很规矩的啊。说一个人如果是没有挫折就不会向上，一个人有很多的挫折而能够精进上上的话，这是善哦。一个人没有挫折就会懈怠的。好，今天讲到这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。什么叫做善？什么叫做不善？那么佛就说了，佛说我们呢要行七净法。什么叫做要行七净法？菩萨摩诃萨都要做七净法。七净法就是七善法。七善法就是说菩萨摩诃萨都要住在七善法。第一个，知法，知义，知识，知足，自知，知众，知尊卑，就叫七善法。什么叫知法呀？菩萨摩诃萨都要知道三藏十二部，通通都要知道三藏十二部，你都要懂，这是菩萨摩诃萨。知义，那么三藏十二部里面讲的是什么，就叫做知义。你要知道三藏十二部里面佛经上面讲的你是什么真实义，菩萨摩诃萨都要知道。那么所有的经里面的一切文字语言都要知道它的真实义，这是菩萨摩诃萨要做的事，叫做知义。什么叫做菩萨摩诃萨知识呢？菩萨摩诃萨知道你什么时候你就是要听经闻法，什么时候你要读诵，你什么时候要坐禅，你什么时候要供养佛，什么时候供养师，什么时候你要修六度，叫做知识。什么叫做知足呢？也就是说在饮食衣服医药上面，还有行住坐卧睡物，睡觉啊，或者是物啊，醒来啊，语说话啊，默静默，你都要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，什么时候做什么事，叫知足。什么叫做自知？菩萨摩诃萨要能够自知，你知道你的这念头是正的还是邪的，你知道 世间法是生灭的，怎样的生灭？你知道你自己直接到什么程度？你要知道，你要多闻，多闻还要记得住，要无妄施法，所有的佛经你都不要忘掉，都要记住。什么时候是舍，什么时候是会？你要知道怎么问，你要知道要答别人话的时候要怎么答，叫自知。什么时候叫做知众呢？菩萨摩诃萨要知众，你要知道人家来问你的时候，问你话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他的目的是干什么，是他，你要知道怎么答。菩萨摩诃萨要知道人的尊卑，佛不是叫你分别啊，因为你要度化众生，你这些都要懂嘛，你不懂你怎么度化众生呢？所以你要知道尊卑。佛不就告诉我们啊，人有两种人，一种是信佛，一种是不信佛，这两种人。菩萨摩诃萨应该知道信佛的是善，不信佛的是不善。好，我们现在把不善的先去掉，我们把信佛的人再分。那么信佛的人有两种，一种呢是常常去道场的人，一种是不去道场的人。佛说不去道场的人是不善，去道场的人是善，那么我们把不去道场的人把它撇掉，去道场的人是善的，信佛的人又去道场的人。好，我们现在讲去道场的人是善，但是呢去道场的人有两种，第一种到道场是礼拜的，拜佛的，第二种是不拜佛的，他到道场去聊天的，他到道场去这个社交的，他有企图的。所以佛说拜佛的是善，不拜佛的是不善。我们把不拜佛的再撇掉，把拜佛的再说。拜佛的有两种，一种是听经闻法的，一种是不听经闻法的人。佛说了听经闻法的人是善，不听经闻法的是不善。我们把不听经闻法的人再拜撇掉，那么听经闻法是善。那么佛说听经闻法有两种，第一种是专心听经闻法的，第二种是散乱心听经闻法的。所以散乱心听法的人是不善，把它撇掉。所以专心听法的人是善。那么专心听法的人也分成两种，一种呢听了之后来思维这个佛经上面所说的真实义，第二个听了就算了，忘不管，就是不思维的。不思维的是不善，思维的是善。所以听经闻法之后呢再重新思维的是善，那么我们把不思维的再撇掉。那么思维的人分成两种，一种是真的会照着佛说的去做，第二个不去做，不去做，听了也不做的。佛说不去做的人是不善，去做的人是善。好，我们再把照着佛所说的话去做的人再说。佛说又有两种，一种呢就是求声闻的，他只顾自己，他不度众生的。第二个呢他度众生，他也自度，他也度众生的。佛说的不度众生的是不善，度众生的才是善。那把不度众生的再把它撇掉。所以呢最善的是什么人呢？就是说菩萨应该要度众生，要让众生都安乐，这才是最善，这是人天中最圣最上不可比喻。这就是菩萨摩诃萨住大乘大涅盘经，住七善法，住七善法，那么你犯恨才具足，犯恨就是慈悲喜舍。这是给大家补充一下，所以你度众生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众生他就是，拿来供佛拜个佛他就走了，他不听经的，所以他的根性还要到无量劫之后他才有可能慢慢听经嘛。你能够今天能够听经的，都是过去所种的善根，你就要能够增长这个善根。 你这个善根，你不要让它枯萎了。